这个沈莱州啊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脑瓜倍儿好使啊，可能天生就是商界的奇才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能够举一反三，看着什么都有点子。咱们前文书都说了，您说以他现在的现状来讲，有工厂，有店面，别的地方有他的股份，嘉诚业就是家趁人职，名利双收啊。你说应该满足现状了吧？
啊，不，
这沈莱州天生下来就不满足现状，还要百尺高竿更进一步。这么好的日子，哎呀，吃不下饭去，睡不着觉，回到家里头一句话也不说，躺到床上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，有时候打一个盹儿，冷不丁醒了。打的什么盹儿？做了个小梦，他就梦见就上海这个花花世界，一夜之间有上百家的商店成立了，敲锣打鼓，一夜之间哗，有几百家店面垮台了，惊出他一身冷汗来。沈莱州就想啊，这个人不能干等着，不能满足于现状啊。记得读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我不能满足现状了，我还得接茬往前干，把我的买卖做的是越大越好。您说还得往哪儿大去？说白了，沈莱州这人啊，真有点不知足，好强的心是太盛了。老这样，媳妇儿能不担心吗？媳妇儿也纳闷啊，你说咱家日子过得这么好，你怎么还发愁啊？连句话都没有，怕他憋屈出病来。这一天下了班了，媳妇儿过来跟他说，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呢？没事儿。你有事儿啊？要没事的话，陪我出去看戏去怎么样？
看戏？不看不看不看，
没那心思，娱乐娱乐嘛，劳逸结合嘛，是不是呢？你累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寻寻开心了。你知道今天晚上什么戏吗？黄金大舞台，梅兰芳博士主演的《贵妃醉酒》，你看看报纸都登出广告来了。
哦，
梅兰芳先生主演的，我看看。沈莱州拿过来一瞅，眼前一亮，行，这建议不错，好好好，叫咱儿子打个电话给咱们订个包厢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家子都去看戏，手中的活全放下，放假一晚上。这就对了，劳逸结合呀，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去奔命啊。哎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，那也是自己的本钱啊，你要俩腿一蹬什么都完了。所以沈莱州做出来决定，要到黄金大舞台看《贵妃醉酒》，因为沈莱州啊最喜欢京剧，那是迷呀、啊，特别是崇拜梅兰芳博士，凡是梅兰芳演的戏，他是非看不可，多忙他也得看。所以到了晚上，雇了几辆黄包车，带着俩儿子媳妇儿一家人高高兴兴到了黄金大舞台，噔噔噔上了二楼，走进包厢。沈莱州一家人坐下，书说简短，电场戏完了，开始贵妃醉酒。梅兰芳博士这一出场，博得热烈的掌声。当时梅兰芳先生的粉丝是遍天下，你看现在追逐什么歌星啊、影星啊， 梅兰芳先生当时也是如此，而且追逐梅兰芳的人那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不是一般之辈呀。沈莱州鼓掌之后，好好的要看看梅博士怎么表演的。戏唱的精彩之处，他又犯病了，他俩眼发直，一语皆无，也不鼓掌了，跟木雕泥塑一般往那一坐，就玩这劲儿的。他媳妇在他身旁一看，就捅了他几下。啊啊，什么事儿？看戏呀、啊、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这不看着呢吗？我怎么瞅你两眼发直？啊啊啊啊，没有，我想点事儿，想点事儿。快把你想的事儿放在一边，看戏吧，啥也别想啊。哎哎哎，等戏结束之后，沈莱州命俩儿子买了个特大的花篮送给梅博士，这就回到家里头了。他睡不着觉了，两口子不分彼此啊，他夫人十分担心呐、啊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最近这个时间我就发现你有点反常啊，今天在戏园子你犯了好几次，到底你又想啥呢？哎，夫人呐、啊，其实这些话我不愿意跟你说。要论理说，咱们现在家趁人直，吃喝不愁，跟往日不成对比，我本应该心满意足。你可知，现在市场上竞争太激烈了，别看眼时下咱们的恒源祥顺风顺水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崩塌呀。哎呀，你顾虑的也对，但是看得太远了吧，你要这么样对身体太不利了啊。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你有什么点子你自己想吧。啊，媳妇儿睡觉了，书中代言，沈莱州又想什么点子又想出来了，这点子可太大了，空前绝后。什么点子？他筹划着能够海陆空立体的宣传，海陆空立体宣传，要把他的恒源祥做强做大。他就运养来运养去，运养来运养去，他决定请梅兰芳先生出头帮他的忙。一般人谁敢想请梅博士出头，门都没有啊！你是个姐儿啊，你请梅先生演出戏，那也得花银子，也得带如贵宾，出国去演出，飞机来飞机去，还获得了博士学位，那个身价是无人能及啊！你别看现在明星大半是车拉船载，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梅博士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你说这个沈莱州这点子怎么那么多，怎么胆子那么大，居然敢请梅兰芳出头？他这个人呢，一旦打定主意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盘算三天，计划差不多了，这一天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带着俩儿子携重礼坐车到了梅府。梅先生有好几处府地，你看北京有梅兰芳故居，上海也有家，也有他的买卖。梅府相当漂亮，这个地方幽静美丽，空气新鲜，离着闹市还挺远，但是又不太背，那得花多少钱能买下来？沈莱州怎么知道这儿？儿子打听的，所以今天厚着脸皮来了，车停住，付了车钱，上了台阶，叩打门环。这时一叫门，守门人把门开开了，怎么样？找谁呀？啊，这是梅府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 我想求见梅兰芳先生。哎呀，梅先生正忙着呢，现在正在练功，不要打扰，不要打扰。那我就等候一会儿，那您请到里边，哎，游廊下有座，您在这等着吧。谢谢谢谢。轻手轻脚带着俩儿子带着礼物到了游廊，人家是个四合院，哎，这四合院小而精致，但是练功这地儿就在院里头，旁边有座位，沈莱州他们轻轻地坐下了，礼物放在旁边。沈莱州一看梅兰芳身上穿着月白色裤褂，对襟的十三太保对襟的衣服，因为这种衣裳宽大，哎，不绑手不绑脚，使用起来非常灵活，手中执宝剑，正练太极剑，他是每一天是坚持不断的。沈莱州静静的在旁边看着，心说话，好好，哎呀，这是真功夫啊，闹了半天梅先生剑法如此纯熟，如此出众啊，这是真宝剑呢，这不是舞台上使的假家伙，哎呀，真是多才多艺啊。一直梅兰芳练完了，收招定式，把宝剑往旁边一放，沈莱州是鼓掌喝彩，夸夸夸，好剑法，好剑法。梅兰芳一愣，刚才全神贯注练功，不知道来了客人了，听着声音之后转回身来定睛观看，认出来了，哎呦，恕我眼拙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沈莱州沈先生吧？正是正是，小可特来拜会。哎呀，沈先生，大驾金身登临草舍，我倍感荣幸，屋中待茶，多谢多谢，来把礼物拿过来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沈先生，您这是干嘛？聊表寸意，哈哈哈哈。梅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您的戏迷呀，凡是您唱的戏，什么《霸王别姬》《宇宙风》《贵妃醉酒》，我没有落下的时候，再忙我也得去看。前两天我还观看了您的《霸王别姬》和《贵妃醉酒》呢，是吧？您就多指教。哎呀，我谈不到指教，我现在犯戏瘾了，我想吼两句，您给我挑挑毛病。太好了，请吧。这沈莱州脸皮还真够厚的啊，圣人门前卖字画，高兴了，情绪来了，掐着嗓子真模仿了几句，老实说真不怎么地，还有点凉调，但是梅兰芳能说什么呢？梅兰芳就得客气吧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没想到沈老板哎，对我的戏还这么感兴趣，我深感荣幸啊。里边请里边请。说着进了屋了，俩儿子在外边等着，二人分宾主落座，一边品茶一边说。梅兰芳就说，沈老板，在沪上提到你沈老板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哎呀，梅老板呢，你比我的影响大得多得多呀，连外国人都知道您是谁呀，我算个景儿啊。哎，不过梅老板，我初次到您家来，我是个直性的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是有求梅先生给我帮个忙。哦，求我帮忙，请讲。嘿，不求您干别的，我请您呐，到我的店里做一次评委。评委？梅兰芳一听深感不解呀， 你们要举办京剧大赛？
不，我是恒源祥绒线店，我卖绒线的。
梅兰芳一听笑了，哎呀，沈老板呢，我是搞文艺的，你是卖绒线的，风马牛不相及呀，我怎么能当那儿的评委？对毛线我一窍不通。哎，您听我把话说完，您先看看我这宣传和请帖。说着，沈莱州从怀里的拽出那么宽、那么长、那么厚请帖一份，双手呈上。梅兰芳拿过来了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请帖，印的金字儿，请梅博士出席。干嘛当评委呀？沈莱州想啊，在全上海举办一次编织绣大赛，从上万件编织好的衣服当中拔出20名优秀者，你不得评吗？不得选吗？因此请梅兰芳担任评委。而且落款不仅有恒源祥，还有裕民毛纺厂。梅兰芳看完之后就问，请问沈老板，裕民毛纺厂跟您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开的，我们合股开的，我是大股东。哎呀，我头一次才听说呀，闹了半天，您是民族工业的创始人呢。好啊。哎呀，梅老板，这也是背水一战，逼上梁山呐，我不能叫洋人掐着我脖子，因此我逼的才开了这么个厂子，自己生产，自己去卖。好好好，有骨气，太有骨气了，你为咱们中华民族开了先河呀，做出来表率，可亲可敬啊。就冲这一点来说，这个评委我答应了，我当定了。哎呀，多谢梅老板，多谢梅老板呢。至于梅老板您的报酬，我一定给最高。别说，打住，我做这个评委分文不取，我做奉献。你是民族工业的创始人，我到那块当个评委，我要的什么报酬啊？我分文不取。不要再往下说了，高风亮节呀。就冲这一手，一般的艺人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没怎么地，你先得玩这个，没这个那哪行啊？梅兰芳什么份儿？那是上人呢。沈莱州心说话了，你不管怎么拒绝，这个心我是要表的。当然两个人别在这儿争竞了，此事拍了板了。沈莱州又坐了一会儿，梅老板，您是盲人，我先告辞了，日子定好了，我来接您来，告辞了。说着沈莱州领着俩儿子走了。梅兰芳先生听信儿咱不说，沈莱州这高兴啊，没回家，上哪儿？上电台了。到了3家电台，什么玻璃电台、复兴电台、中华电台，到了这3家，马上把3家的黄金时段全包下来，到了这个时间给我轮番轰炸，报道这一新闻，花多少钱都行。离开电台赶紧到报社，报社他都认识，常来常往，跟报社的人说好了，申报的也好，这个报也好，那个报也好，都用朱红标题要报道这个信息，梅兰芳博士要当评委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要大造舆论呢。本来沈莱州原来明星秀就闹得风生水起，就闹了个地覆天翻，这回又请出梅兰芳来，简直是地动山摇啊。要不怎么说
他自己常说，要么我就做第一，绝不做第二，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的极致，绝不迁就，这就是他的性格。店里头厂里头都做好了准备了，届时派车迎接梅博士前来参加。按下这个咱不说，还有一段小插曲。靠着郊区啊，有棚户区，棚户区就是贫民区，没钱的穷苦人都住在这儿，一看矮啪啪的一片呢，还有些草房和土坯房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在这个棚户区里有一家，有个女孩啊叫阿秀。要说阿秀这姑娘长得不错，今年20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为啥呀？老娘有病在床，她是个孝女，舍不得离开老娘。再说一说了，有些男方嫌她家里穷，不愿意娶。其实这阿秀真是个好姑娘，家里外的一把手啊。他母亲的病啊太重了，早就应该住院治疗，没钱呢，付不起医药费呀，干着急没办法，就勉强凑合着在家里养着，吃点顶药而已。这病是日渐沉重，不见好啊，咳嗽起来就没个完。其实啊，就是哮喘病、肺气肿，就是这种病。这玩意儿需要钱呐，怎么办？他没钱呐，所以整天就是着急上火，没完没散的干活，想要多积攒点钱。那攒钱那么容易呢？你没有那么大的收入，想存钱谈何容易？单说这天，阿秀正洗衣服呢，忙得满头大汗，他兄弟拉着车跑回来了。就这阿奎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哎，把车子放下，姐，好消息，姐，好消息，哎我的妈，哎我的，你看看这个。阿秀一看，你一瞪眼，你怎么疯疯癫癫的？什么好事？你看你累成这样，擦擦汗吧。哎，你别管我，咱娘有救了。这回来银子了，你看看。阿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多少认得点字儿。打开申报一看，套红的标题，闹了半天，恒源祥要举办有奖大赛，获奖者真被选上的，有重大的奖金回报，多少钱呢？旁边开列着呢。一共选20件，中奖者超等奖2名，各得国金币，就是金国币呀、啊，200万元。金国币200万呢？那钱呢？那是人看了，那心里头都发颤呢、啊。这下要中了奖，可发老鼻子了啊！再往下看，还有特等奖3名，凡是得中特等奖的，每人给金国币100万元。还有三等奖就是优等奖，优等奖一共是5名，凡是能参选中奖者，一共得50万元。金国币，剩下的是上等奖10名，每人可得25万元金国币。就这个价钱，谁不动心？这要获了奖，这一步登天呐啊！诱惑力太大太大了。你想啊，要想把买卖做大做强，你没有点这样吸引力，能行吗？啊，得了特等奖赏罐头一盒，超等奖 得麻花两根，三等奖矿泉水一瓶，那他没有吸引力呀、啊！你这个还了得？爆炸性的新闻呢、啊？他弟弟阿奎就说：“姐、啊，你编织的手艺这份儿的，哎，这回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报个名吧，参加了，老天有眼呐、啊！不管你得了哪一种奖项，咱娘就有了救了，咱家就发财了，你也不必受这个累了，我也不必受累了，我估摸着都差不多。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还有这等好事啊！行，我不知道那什么恒源祥在哪儿。这样吧，你去替我报个名字。
好嘞，这正是世声盈耳不忍听，心中波涛半超生，渡尽苦海见乐土，走过柳岸是花名。